想了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主日还需要上班，那我觉得就是也求神帮助我们，那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一样，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不需要在主日上班，能够来敬拜神。那我更盼望你来到这里敬拜神，不是因为你今天没有事情，而是因为你要来敬拜神，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为你长阔高深的爱献上感恩，我们能够经历，能够明白一点，我们要感谢你，更求神你将更多你自己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用你的慈爱吸引我们，让我们在爱中完全顺服你，让我们在爱中来敬拜，来敬拜你。我们也求神你特别纪念你所爱的儿女，在各样的重担，在各样的难处之中，主啊，你特别保守他们。你保守王高红姐妹来回国来看望病危中的父亲，主啊，你与他同在，保守他的身体心灵，更求主你记得他跟家人带去属天的盼望和安慰，我们仰望你。主啊，今天在长周末出门或者是要上班的弟兄姐妹，也求神你怜悯他们，使他们平安，使他们心中有力量，并求神你帮助我们众人，让我们要敬畏神，也敬畏神你所立的主日，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天在主日都能够放下一切的重担，欢喜快乐的来到你殿中敬拜你。主要我们现在能够来到你面前，在这里要听你自己的话语，求神就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得清楚，听得明白，更是用心来领受。主啊，你接近我的口，接近我的心，让我口中所出的，心里所想的，都合乎你的旨意，对人有真正的益处。我们一同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上个星期我在人民网上读了一篇报道，那是讲的成都一个四川的一个小伙子，26岁，那因为吸毒，因为制造毒品，那被要执行枪决，他最后生命阶段一个图片报道。那个年轻26岁的，可以算是高富帅，就差一个字，就没有富。对，那父母早年离异。我曾经在那个 他应该是资中成都附近的一个县，资中县的县足球队里面打个球，那后来因为交友不慎就开始吸毒，那后来因为没钱，所以就开始自己制造毒品。有一天在制造毒品的时候就发生火灾，那结果警察来把火扑灭了，也把他也给抓住了。那最后呢，现在我想他可能刚刚赶上四川成都在连打，所以被判处死刑。那篇报道就是报道他生命最后阶段，跟父母跟他的女朋友一个道别。他有后悔，但是没有机会。那我看了以后，我心中其实蛮有感触，也挺难过，就觉得现在我们的同胞现在这些年轻人26岁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也能够改变一个社会对生命的看法。因为我看到一些图片里面其实有很多看热闹的人，那对一个生命的失去仿佛没有任何的感觉，福音能够给个人带来盼望，也能够给整个的社会带来盼望，让人与人之间充满信任，充满爱。跟着前书第13-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这些经文对我应该是非常熟悉，也是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前面三个孩子偏爱、偏望、偏信他们名字的来源。那我们的中外圣经班也开始用这一节经文放在我们的那个班了上。那我们应该来仔细思想一下，什么是信、望、爱，以便我们可以向人传讲耶稣基督里面的信、望、爱。信、望、爱对基督徒信仰来说，好像一个基督信仰的三要素，就好像一个交响乐它有三部曲一样。 就是同时会发现这个三要素它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三部曲经常有互相有回响，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一维的一个方一个方向。通常我们看的就是从时间的一个角度，从单向度的角度来看，希望呢一个人因为信耶稣被神称为义，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得到一个永生的盼望。那将来在大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定罪，我们要进入神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那美好的家乡，永远与神同在，永远享受神的爱。那你这样看到信望爱好像是沿着一个时间方向在前进，两名基督徒不同的阶段，信心带来盼望，信心也让我们明白和经历神的爱。说信心它是一个起点，是第一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神在耶稣基督里为人所预备的救恩，人必须凭信心来接受。凡以信心来接受的人就必然得救，因为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就是爱，谁爱你，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叫你相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有罪的人原本的表现就是不信，不相信神的话，不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人所预备的这个救恩。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讲，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谈到这些经文的时候，那个人一听了非常生气，他说不用谈了，不要信他，我不信，这就是我的罪。那言下之意说，人都有自由，信不信由我，我不信你怎么就可以因为这个定我的罪。说你们基督徒也太不讲理了。那我说基督徒是讲真理的，可是我正在跟他讲真理了。人不能信是因为人的罪蒙蔽了人的心，让人看不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人所成就的这个救恩。那我传道的人能够做的呢，就是求神开启你心中的眼睛，让你看到你的罪，更让你看到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了。那现在你要做的就是你要向神承认你的罪，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这样你就得救了，你的罪就被赦免了，你将来就不会被定罪了，你就有永生的盼望，你就可以明白经历神的爱。六月十六号父亲节那天讲完到八十四周，那我跟一个人谈话，那我们就谈到这个神是爱，我今天是父亲节，那神就好像父亲爱自己的儿女一样爱我们。没想到他给我一个打飞吧，说我不相信神，我相信神是爱的。说如果神是爱的话，我怎么还能落到今天的地步？我跟我的妻子分居，我现在无家可归。哇，我一听，我没想到一下就抛这么大个问题出来，那就从他的语气里面，我就可以感受到他那心中的愤怒和仇恨，仿佛这是别人的错，他是一个受害者，神怎么可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他不知道，他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他不信，他不信神，这就是他最大的问题，说他不相信神是爱。第一对夫妻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以后面对神的询问，他们所做的就是推卸责任，怪罪对方，怪罪神。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在这方面跟亚当相比是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就推卸责任，不仅先怪罪人，更重要我们都怪罪神。但是感谢神，神爱我们，他的爱永不改变，他的爱是不离不弃，他的爱惜之如微，他以慈爱吸引我们，能够让他那一天来到这个教会。后来我知道了，我跟那个见到他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他们都说他那一天能够来啊，本来就是一个奇迹了，是因为 他们都不相信，都没想到他那一天会来的。所以我相信神来上一趟，希望他们呢继续的明白神，继续的来认识神。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人预备救恩，靠着十字架的功劳，人就可以脱离罪恶，得着永生。那上个星期五的时候，也感谢神了。我们在国会堂聚会的时候，那王冬梅姐妹她愿意信耶稣。这王冬梅姐妹她很温柔、很善良，我觉得她有一颗温柔的心、善良的心。她想什么？她原来想的就是我做好了，做好一点，我就可以信耶稣了。但是那天晚上，他明白，我们读了以赛亚书53章，我们都是如羊走迷，天行其路，但耶和华却是我们的罪孽归到他的身上。他说，耶稣假如像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在人的手下默默无声，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了我们的赎罪祭。他知道耶稣不嫌弃罪人。我说耶稣不仅不嫌弃罪人，耶稣爱罪人，耶稣是罪人的朋友，耶稣来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耶稣来就是拯救罪人的。所以他看到这一点，他说、哦、我愿意相信耶稣。我跟你讲，如果你真的要靠你自己做好了你才能信耶稣，那你就没得救了，你就绝望了。但是唯有在耶稣里面有这个信心，你可以得到盼望。信心带来盼望，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那你的眼睛就会被开启，你会发现神在耶稣里面为你预备的救恩是完备的，像我们读的是完备的一个丰盛的一个救恩。神为人所预备的是你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甚至你人心都没有想到的这么一个完备和丰盛的救恩。怎么完备啊？那圣经里面这样讲，说神所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他们的来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说神从你预先预定拣选你，到你呼召你来信耶稣，然后一直到你进入将来永远的荣耀里面，这是神一个完备的一个救恩，一个丰盛的救恩。所以我们有盼望，我们盼望什么？我们盼望神的荣耀，我们盼望耶稣基督将来在神的荣耀中显现，盼望我们能够得到神的荣耀，能够永远与主耶稣一样存在。那个时候，如果你已经死了，你要复活，要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就好像我们主耶稣一样。那个时候如果你还活着，你就要突然被改变，现在好像一刹那间你就被改变了，你这个不朽的身体，你这个朽坏的身体就要变成不朽的身体，你这个有罪软弱的身体要变成一个荣耀的刚强的身体，那承受神的永远的荣耀。那这是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这永恒的盼望，永生的盼望。如果我们有这个盼望，那其实我们应该洁净自己，就好像我们的主洁净是圣洁的一样。圣洁的盼望带给圣洁的生活，带给我们寻求圣洁的力量，让我们心中渴慕圣洁。在我们信耶稣以前，我们就好像浪子一样在外面流荡，把神所给我们的一切挥霍殆尽，让自己的身体心灵受到很大的伤害，让我们和人的关系也都破坏。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衣衫褴褛的回到父亲的家中，父亲却给我们穿上公义的袍子，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戴上戒指，就是让我们做他的儿子，把鞋穿在我们的脚上，就是有个平安的福音，而且让我们在他的家中能够享受他一切的丰盛。那么这个时候，那个儿子浪子回头，他就应该放弃他一切浪子的本性，应该以坐在他父亲家中为满足为喜乐，而不再想念过去那些罪中之乐，而且应该厌恶那些罪中之乐，更不能够再离开父亲的家去重新寻找那罪中之乐。如果再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真这样下圣经的，那赎罪的祭可能就没有。你们所说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我说我们在耶稣里面的一个盼望就是永生的盼望。这里讲的第二个盼望，就是那个将来神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基业在天上。神拯救我们不仅仅是我们将来能够进入他的天国，他对我们还有很大的奖赏，他对我们在天国还预备了丰盛的产业。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叫才干的比喻？那你是那里一千银子的仆人呢，还是两千银子，还是五千呢？不管你是领多少，我盼望你做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要得到神要给你的奖赏，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将来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奖赏。你不需要嫉妒别人，为什么神给你那么少，给别人那么多？爱是不嫉妒，你应该以神给你的为满足，因为你应该相信神，神知道你是多大的器皿，能够承受多大的荣耀，而且神也必定能够完全的充满你。还有一种盼望是今生的指望。那有时候我们就是有误会，你不要因为你有永生的盼望就把今生的指望给贬低或者抛弃了。所以说后书第一章第十节讲，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那我们自己信主的经历或者信主以后的经历也告诉我们，耶稣在我们过去的日子里面曾经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帮助我们，拯救我们，医治我们。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他，神是信实的，在将来的日子主的恩典一样会临到我们，主的恩典也是够我们用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今生的指望不是说我们要去寻求世上的荣耀，要去寻求世上的荣华富贵，要去爱世界，不是那意思，而是说你靠着神的恩典，你可以在今生尽情度日。我觉得现今的时代越来越艰难了。上个星期四6月26号，美国最高法院无疑是通过同性恋法案。你看，很多人觉得这个跟我没有关系，有关系的。现今的时代越来越艰难，基督徒要在世上尽情度日，一定要依靠神的恩典，而且需要神越来越多的恩典。这是我们今生的指望，你靠着耶稣可以在世尽情度日。要不然的话，我们还情愿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但是神现在放我们在地上，我们对今生应该有个指望，就是神的恩典给我们用。无论你遇到多么大的试探，无论你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你应该相信神会为你开一条出路，叫你能够忍受得住。所以如果你现在没有工作，没有身份，没有对象，你要有指望，你要相信神会为你预备最好的。如果你现在生重病，或者你的亲人生重病，甚至要离开人间，你要有指望，神必保守你的信心，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如果我们的亲人还没有得救，我们也要有指望，指望神的救恩能够在他们有生之年临到他们。今生的指望不是让我们去爱世界，基督徒不应该爱世界。今生的指望是我们在今生活着，我们就应该向人做见证，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家庭向人做见证。见证什么？见证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依靠神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神是我们永远的爱，神是我们永远的满足和喜乐，这是我们最今生的指望，这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得到的。信心也不仅带来盼望，信心也带来爱。 加拉太书第五章五到六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化人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句话，唯独使人生化人爱的信心才有功效。真正相信耶稣的人心中一定充满爱的，因为唯独使人升华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功效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得救，而且还能够让别人得救。很多人我们中间，我像我自己也这样，我们信耶稣的过程中间都应该或多或少受到基督徒的爱，感受到神迹的基督徒向我们所显明的爱，这是从信心而来的爱的功效。爱的力量是很巨大的，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边提到四个凡事，我们中国人喜欢用数字来总结这个口号，那我希望你不要因此就误解那神的话，就是听他的神的话，因为太熟了，四个凡事。我希望你能记住这四个凡事：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其实每一个都不容易啊。十六次方针队，你去申请。最近这十六次方针在你的生活中间，每一个都不容易。但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如果你心中没有爱，你一个都做不到；如果你心中有爱，我觉得你可能都做得到。我在你生命中有什么事情需要你去包容，需要你去相信，需要你去盼望，需要你去忍耐的。我听有的夫妻，其中一方他不结婚前他不知道，结婚之后他知道对方打鼾，那一辈子这样听着打鼾。那你如果跟别人打鼾的睡觉，你知道那个打鼾是多么难忍。但是因着爱，很多人他说他能忍，他能睡着。那你是否对你的配偶有信任？你还是成天提心吊胆，生怕他对你不忠？你的孩子是否不听话，或者成绩不够好？那你对他是否充满盼望？他是非常悲观，认为他没有出息。那我知道你有什么事情需要你去学习爱的功课：包容、相信、盼望、忍耐。保罗在论到爱的真谛的时候，忍耐这个字出现了两次。一开始的就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这是开始的时候。最快结束了又说了爱是凡事忍耐。那前面是从时间的角度讲，爱是恒久忍耐，就忍耐的时间要长，一直忍。如果你只能忍一会儿，那根本就不叫忍耐。后面呢是从横向的角度讲，爱是凡事忍耐，就每一样事情都要忍耐，能够忍的也要忍，不能忍的也要忍。那我觉得神实在是知道人的本性，他知道忍耐对人是最不容易最难的，所以就从开始到结束就告诉你要忍耐，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忍耐。但是没有信心，没有盼望，没有爱，谁能够忍耐呢？还谁愿意忍耐呢？他曾经在我们中间的有一个姐妹叫尹继凡，大家记不记得？她妈妈在这里走着唱一首歌，宣教的中国人。那尹继凡姐妹呢，最近做母亲了，也生了一个儿子。那她给我发了一些她小孩的照片，那我看我为她高兴。不过我觉得我更高兴的就是我为他的母亲高兴。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他母亲其实见面很少，但是我一想到他母亲，我就会想起圣经里面的一个人，叫拿俄米，路德记里面的那个寡妇。他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守寡，那曾经有很富有的人来追求他的母亲，他母亲都拒绝了。一个人靠着神的恩典尽钱就是把继环带打，那他最大的盼望就是继环能够信主。 苏丹基皇他在这边毕业的时候，他母亲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那时候他毕业了没找到工作，那他母亲一点都不忧愁，他知道 他的女儿信主了，他就非常高兴，他觉得这几年让他出国可能就是为了让他信主，他很安慰，然后很高兴的带着他的女儿回去回国。那回国现在短短的时间他回去，他受洗与他与爱他的弟兄结婚，跟他考牙医执照，那跟他的丈夫一起开牙医诊所，那现在他做母亲，他自己做母亲，说他自己在他的库库里面说一句话，说神赐给我的超出我所求所想。那我想到的就是说，他的母亲能够等到这一幅这一幕那个蒙福的光景，不知道等了多少年，从很小看到他孩子长大就开始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心没有盼望没有爱，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奇妙，我看到金环他不告诉的时候，我看到他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单亲，他妈妈一个人把他带大的，那看到他的妈妈你一点也看不出他脸上有愁容有愁苦，那就是说他的信心，他在耶稣里面有盼望有爱，能够面对生活中这么多的艰难，而且现在得到神给他的祝福。那想到我们中间有些弟兄或者姐妹，你现在单身或者是离婚，你不要着急与不信的人结婚，我也不想按照律法要求你，因为我知道人靠自己是不可能守住律法的，但是我劝你好好培养你的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面充满盼望，让神的爱先满足你的心，这样你就可以在神面前忍耐等候神要给你最美的祝福。那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为什么最大的是爱呢？因为爱里面包含相信，爱里面包含盼望，爱是凡事相信，爱是凡事盼望，并因为爱是永不止息，所以爱是最大的。最后一句话是爱是永不止息。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我父亲，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我们将来能够见到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所爱的主，这本身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盼望。当我们真的与主耶稣面对面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信心和盼望了，因为谁要盼望他所见的呢，你都已经看见了，你就不需要盼望了。信之所望之父的实体是未见之父的确据，那个时候那个实体那个确据你已经有了，你已经看到主耶稣了，所以说信也不需要了，那个时候谜底就已经完全解开。在原文里面他说模糊不清，其实就是好像猜谜一样，将来主耶稣会亲自给我们解开谜底，我们一切的困难一切的疑惑都将烟消云散。那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呢？那时候我们还要做什么呢？我告诉你，那时候你还有的就是爱，你要做到的就是享受神的爱，并且爱神，因为神的爱永不止息，从远古直到永远，神是爱。当主耶稣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为他的门徒祷告，祷告完了最后快结束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十四节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神就是爱，他的爱永不改变，他的爱永不止息。在万有都还没有的时候有什么呢？就有神，因为神是自有拥有的。那有人说神是不是因为寂寞才创造了万物呢？不是的，神是因为爱才创造了万有。所以你不要因为孤单你就买宠物，你要因为爱你去买宠物，你不要因为你无聊你就生一个孩子，那你要因为爱你才去生一个孩子。 神也是这样的。不过耶稣说，在没有创立万有、没有创立世界以前，只有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那他们说什么？说你就爱我了，你现在已经爱我了。在创立世界以前，圣父、圣子就彼此相爱，还有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不孤单的，三位一体的神也是不缺乏的。他不是一定要套出什么东西来让他很丰盛，他是自由拥有的。神是因为爱才创造世界，就让人歌词里面唱的，你和我都是天父爱的创造，正如父亲爱儿女一样，你和我也是主耶稣基督所爱的，正如新郎爱新妇一样，这爱是永不止息的。现在我们在天堂，我们要享受的就是这永不止息的爱。所谓爱是永不止息，不过这永不止息爱对我们今天在地上那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我们实际的经历，我们人的有限，我们对神对人的爱就很容易改变，很容易就枯干，甚至很容易就消失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离开了神，离开了爱的源头，没有常常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让他的爱浇灌我们，让他的爱充满我们。我们最近在学雅歌，他可以看到两点跟加尔之间的强烈专注的爱，热烈的爱，甚至可以说雅歌是写的描写的。但我自己其实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雅歌所写的是所罗门与苏拉密语之间的爱情？从雅歌里面看到所罗门那么爱他，他们之间也彼此那么相爱，但是后来为什么所罗门变了心？雅各本身没有提到所罗门变了心，但是我们从旧约的历史书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兵300，也就是说所罗门恋爱这些女子。那至少你这里可以看到，如果即使苏拉米还是他们其中一个的话，那他也不会是雅各里面所写的两人跟加尔的爱是那么的专一，那么的专注。那就所罗门后来对苏拉米也是变心了，那为什么？因为所罗门的心偏离了神。雅各第8章第6节，这是雅各的中心信息，说爱情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是爱情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是爱情从神来的，说爱情的火花是从神来的。如果你离开了神，那你爱情的火花不可能持续多久的。说当所罗门他离开了神的话，他对在雅各里面所描写的爱就消失了。你可能说所罗门他可能还爱，还有爱，他不爱苏拉密女，他就爱别的女子，那这就不是爱了。就是因为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论到那些外邦女子，神有话明明的告诉亚所罗门，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就是这样失败，他年老的时候，他的那些妃嫔就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所以他对苏拉米的爱没有改变，甚至没有消失，这是可以理解的。你离开了神，你离开了爱的源头，你的爱自然就会改变，自然就会枯干，甚至最后就没有。如果我们要对我们的配偶忠心，我们首先就需要对神忠心，让神的话约束我们的心，不可随从肉体的私欲，随从世俗，让我们的爱在神所设立的范围规划之内，按照神的话语来经营来建造。更重要的就是让你常常从神那里去支取爱，一定要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你不可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如果你这样做，你的愁苦必然加深。信望爱，我们因信得到救恩，信心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 带给我们今生的指望，信心也让我们活在神的爱中，爱也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表现，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果子。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我们的神，同时也应该学习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家庭中，在教会中，怎么去爱人如己。那我讲了两堂就根据那个跟着前书第十三章爱的真谛这段经文，所以每个人对爱都有不同的体会。那我们在雅各这也邀请了不同的弟兄姐妹的分享他们过去爱情婚姻的经历，我真的也发现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但是本质也真的是一样的，而且大家也弟兄姐妹也特别的意识到夫妻之间要彼此相爱，一直相爱，真的需要神在我们中间，神要在我们的家中，神要在我们的婚姻中。那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侍奉里面，也更是需要神的爱。我们要爱神，我们也爱人，爱人是因为我们爱神，爱人是因为我们从神那里有爱，我们去与人分享，去传递。那这也是我盼望我们大学查经班用了这个班的，希望把这句话写到我们的班上。那其实那只是文字，我们更要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行为去活出来什么叫其中最大的杀害。我们如何带给我们身边的人信心，把他们带到耶稣里面来，让他们在耶稣里面得到盼望，更重要的是一世一生活在神的爱中。那我想每一个人每一家人都需要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信心、盼望和爱。那我也愿神把这样充足的信心、这样美好的盼望也这样丰盛的爱赐给你们每一个人，赐给你们每一家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让我们看见希望、爱。主啊，求你的灵把你的话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去思想，让我们去遵循，并让我们去经历、去传扬，爱是永不止息。我愿我们心中对神对人的爱也永不止息，爱是恒久忍耐。你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你让我们要学的最大最难的功课上，因着爱就充满喜乐，因着爱就可以忍耐，而且在忍耐中有盼望，是那丰盛的盼望。我知道弟兄姐妹中间有很多有要忍耐学要学习忍耐的功课，有很大的需要，有很大的难处，神让你更知道，因为你爱我们。求神你让我们在忍耐中看到了盼望，在忍耐中有你自己的爱同在，以致我们可以忍耐，而且要得到神你自己的应许。谢谢你，求神你为你的名字缘故保守引导你的每一个儿女，并保守引导我们的教会。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